大家晚上好，真的很感谢这个话剧小组将这个信息哦，有个很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在座有没有刚来我们教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或者是还不认识主的，愿不愿意让我们看一下？举个手。没有，好，解散。哦，太好了，我们感谢主哦，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这个活动就是为了你们设计的，也是为了你们一起，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信仰。那刚刚讲到了未来，哎，这个可以，我Alexa， 我们对于未来都有一种憧憬，有一种想望，因为未来会关系到现在，也因为现在的关系呢，也是因为未来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AI 最近真的是火得不得了，很多事情 AI 可以做的，我们都非常惊讶。有些人是引颈期盼，有些人是细思极恐，总不知道未来是如何。老实说，这种科技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也不是第一次了。前几年有元宇宙，是不是？好像什么东西都在虚拟的空间里面。再早还有一个叫做奈米科技的，有没有？这我们家的饭勺上面就写着奈米科技饭勺，我是觉得那个老板把奈米那个米跟米饭的米搞混了。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些科技让我们觉得哇，世界整个改变了，但是到底会不会真的改变，或改变多少，都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有一个一定确定的，就是我们会面临死亡，而这个死亡，这个未来之后会怎么样，大家常常避免去谈，或者不愿意去想。鲁迅他曾经写过一个短文叫《立论》，内容当中他想到他做梦梦到他在一个小学的学堂要写文章，他就问老师要怎么立论。老师叹了一口气跟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夫妇，我告诉你故事，有个年轻的夫妇，那刚生了孩子，要把这孩子抱给大家看，让大家来祝福一下。第一个看到了就说，你这个孩子啊，富贵，哇，大家就好讲得好。另外一个人一抱起来说，你这个孩子做大官，哇，大家也非常的高兴他这么说。第三个一抱起来说，你这个孩子啊一定会死，马上就被揍。那然后呢，然后是他就在文章写说，说死呢是必然的，富贵可能是说谎，结果说谎的被大家有好报，那么说必然的被打。他就问说，那我不想被打，我又不想说谎，该怎么办呢？他就在文章说，那个老师告诉他，你就抱着孩子说，你这个孩子啊，哈哈哈哈，长得真是，哈哈哈哈，哎，笑笑就走了。哎，有一点中国人的那种幽默，跟中国人这种做事的方法，总觉得这种死了以后的事情，或者这种态度避免讲。但是避免讲就不会来到吗？其实还是会来到。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哦，也不是大家从来不想，我们都会想到未来可能会有天堂或者天堂以外的事情。你相信有天堂吗？你相信有天堂吗？如果你相信有天堂，其实你并不孤单。伦敦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在2022年做过这个研究，他问说，你相不相信天堂？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呢，你看绿色就是相信的，整体来说还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相信有天堂的。如果你相信有天堂啊，那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天堂是什么样子，那谁能够上天堂？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问题来去思考。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好吗？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也让慕道友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思考天国的信息的时候，有主的灵帮助我们的心打开来认识你。求主亲自引领今天晚上的时间，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天堂是什么样子？十个人说法可能有 十种天堂的样子，有人觉得天堂像游乐园，里面 琳琅满目各样的设施，你玩都玩不尽，而且也免费。那还有呢，可能像我喜欢吃的，就觉得天堂像是一个巨大的自助餐厅，里面各种的美食佳肴，各国的料理都在里面，也免费。或者是你讲，哎呀，这个都不算什么，最好就是度假中心，想要爬山、游泳，什么都有 ，SPA、按摩，让你在里面舒舒服服的，而且也免费。哎，你说，Michael， 你什么都是免费，你是不是最近经济压力很大？哎，没错，对我来讲，只要免费就是天堂啊。还有看过一个网络上讲说，这个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他说天堂像什么？天堂像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里面各样的知识都在里面，你可以徜徉在知识之海。在座有没有觉得这样是天堂是很好的啊？你们是学霸可能觉得好，我是觉得我好不容易毕业了，我过了那么久上了天堂，我还在图书馆，我是要考试还是要 project？ 哎，有，我觉得天堂，你觉得不好，或者是他觉得有疑虑，那天堂到底什么样子，至少不是我们说了算，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知道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天堂一定是最好，而且大家都觉得好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同意啊，天堂好，但是也不是谁都能够进去，那谁能够进天堂呢？这个问题哦，其实也有一个蛮一般的解释，就是大家都同意，就是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这个跨越这个文化或者各样的想法都觉得，哎，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蛮 make sense。但其实哦，这个也不太 work。为什么？好的这个标准太难定义了。好的标准，因为跨越时空，你说以现在我们的人去想到几千年的人类，你会觉得那些人啊都不文明，对于很多的什么平权啊那种观念都很落伍，他们那种人不能上天堂。那就你能上天堂吗？就你这个世代可以上天堂？那你过几百年的世代的人往这边看，也可能觉得你不够文明啊。时间不同，好的标准不一样，你就算是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区域也会不一样。我这找到一个叶公跟孔子的对话，怎么说呢？叶公对孔子说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很正直的人，他父亲啊去偷羊，他的儿子出去作证说，我爸爸偷羊，你说这样的人正不正直？大义灭亲，肯定是好。孔子不这么认为，他说你们家乡的正直跟我们家乡可不一样啊，如果我们父亲做错事，他儿子会帮他掩盖，儿子做错事，父亲会帮他隐藏，这才是正直啊。你看同一个国家还不同的区域有不一样想法，我们在这边先不讨论谁对谁错，但至少在当时不同的家乡对于大义灭亲这个事情还有不同的眼光。你不只是这样讲，就算同一个人哦，成长的过程你的标准也会变。我们家我有两个儿子，老大最近常常会跟我讲说，你要就是对我的标准跟儿子跟弟弟不一样，每次都对我特别严格，对他们都很宽松。那我也没有办法解释，还仔细想想真是如此。为什么？老大刚说我们还年轻，老大什么照书养，是不是总觉得、啊、我今天他什么错我不好好的纠正他，他以后大奸大恶之徒还得了啊，什么都很严格啊。到了老二也老了，很多事情也不是也看过了，也没那么严重，真的要生气很累。我跟你说，如果在座各位你们、啊、听过有人讲说，我告诉你，以我以前的脾气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就表示怎么样，他老了，他老了，真的生不了原来那个气。我们也是，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哎呀，老大你就多担待吧，真的是这样。你标准不一样，你怎么能判断呢？而且没有人讲啊，也没有说2024年是什么样子的标准，都没有说。那有人说，好，那我们就照圣经十诫，从来没改过，好不好？我告诉你更糟，因为在座有没有人不会背十诫的？你若不会背，你还怎么说你能做得到呢？而且你就算你会知道十诫，圣经清楚地告诉你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照圣经更糟，因为你以为圣经的标准低吗？更高啊， 没有人能做得到，那怎么办？而且标准定了，你怎么算？是不是？是计分呢？积点呢？还是功可以抵过呢？如果真的功可以抵过，那不一样了。今天我杀了一个人，我只要努力救一个人，那就稳了嘛。这样合道理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哦，以后这个医学院就直接只能开放给大奸大恶之徒，因为这些人本来就要下地狱了嘛。我今天当好了医生，我可以救人，我可以上天堂，哎，如果救不了人，我下地狱，那每个人都很努力卯起来就是救人啊，这不可能的嘛，这绝对是歪理。所以前功后过这些问题也没讲清楚，也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恐怕也是没有办法 work 的。你总不好啊，这种没讲清楚，有一天我两眼一闭双脚一蹬醒来以后，哎呀，我上天堂了，可是这个天堂怎么那么热啊？哎哎，服务员帮我开个空调好不好？哎呀，赵先生，您大概是新来的，我们这里是地狱啊，请你先上油锅坐一坐。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哎，不，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你没讲清楚啊，已经来不及了，可以这样吗？那我想今天既然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就以圣经来去思想这个问题，到底天堂是什么样子？那谁能够进天堂？在这之前呢，我想跟各位报告，你们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会觉得说，你就是拿一本宗教的经典，那怎么算数？这个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我根本不知道它能不能值得相信啊。好像你以为这个圣经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有人突然在地里挖出来一本，哇，这个里面充满了智慧，解读之后跟大家讲，就成了一个宗教吗？其实不是的，刚刚好相反，这一本圣经出现在各位眼前，都是源于一件具体的历史事实成就了，才有这本圣经。怎么说呢？而这件事情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在世上传道3年半，后来被当时的宗教领袖以及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以及罗马的兵丁抓了以后呢，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3日以后复活，就这件事情我们才有这一本圣经。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尤其到了后期，他曾经这么预言，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祭司长和文士，这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指的就是当时统治着犹大地的罗马帝国，那具体来讲就是巡抚比拉多还有兵丁们，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预言的，他不只说了一次，说了几次，听到的人有没有把他当真呢？无法当真，因为不能想象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想象他三日后复活。所以当耶稣被抓的那一天呢，所有人都逃掉了，最亲近的门徒都跑掉，甚至还有一个呢，连衣服都没有穿好都要逃。为什么？你可以清楚地想见罗马这种集权的这个政府，他是怎么样子对待那些被他征服的小国，吓都吓死了，全都跑掉。后来有两个门徒，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想要看耶稣后来怎么样，也值得远远的在那边看。后来被人发现，哎，你们两个听你们的口音，你们是不是就是当初跟着耶稣的那个门徒啊？他有没有说他如果看了鲁迅的书他会这么回答？没有，他吓到了，他就说，不不不， 我跟他完全不认识。你可以想象啊，耶稣身边，他被抓的时候就已经身边没有一个人，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人认为他会复活。他的身体被放到坟墓之后，每个人都吓得不得了，躲在家里。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对他们讲似乎没有，不是第一次发生，那种他们视为叛乱的团体先把那个首领抓了以后呢，剩下的党羽很容易处理，而他们就是，啊，糟糕了，怎么办怎么办，完全忘记了耶稣曾经说过这个事。后来怎么 改变了，他们真的看到了耶稣复活。而这个耶稣复活呢，不是魂魄的复活，是清清楚楚有身体的复活。他们可以触摸耶稣他手中的钉痕，他还可以看到耶稣在他们面前吃喝，也就是说他是具体的复活了。他这个复活的出现不是只给一两个人看，也不是只出现一次，给好几人看，出现了好几次，甚至最后给500多人看。在这当中他还跟他们解释了那犹太的经典当中是如何的预言了弥赛亚，而这一件事情是如何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实践了。他也告诉他们他是如何的为我们的父上赎价来复活。所以这些门徒们因为这件事情全都醒了过来，耶稣真的是那位他们引颈期盼的弥赛亚。于是就开始勇敢的传道。那个时候要知道罗马不是这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算了，从此以后对基督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那些愿意用口来传讲的都很容易遭到杀身之祸，更何况写下来呢？但是这些门徒就愿意把他跟耶稣的经历把它写下来，希望传送出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中马太跟约翰是跟着耶稣，所以他把他跟耶稣的经历写下来。路加和路加和马可是跟着门徒一起宣教的人，他们也把这个记录下来。这都不是写了会有什么版税，会有什么好处的，只有坏处，以人的眼光来讲，但是他们愿意传送出来。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教会没有圣经的，他们只有什么？只有使徒的书信，还有刚刚所说的那些，有些人收到了彼得的信，就说啊，彼得写信来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都需要门徒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生活，彼得写信来了，我们赶快念，念了传给大家。哦，有些教会收到了保罗的书信，也很高兴。就这样子，靠着这些书信，慢慢的坚固他们的信心。罗马逼迫基督徒300年，不是3天，不是3个月。那个时候，只要有天灾，谁的错？基督徒的错。只要有人祸，谁的错？基督徒的错。没事就把他们丢到了竞技场，让他们跟野兽斗，当做一个游戏在玩。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是有具体历史记载。他们就是靠着那些书信，乃至于300年后，这一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这个罗马帝国，居然把基督教定为他们的国教。也在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些他们所奉为十分宝贵的书信收集起来，因为他们确认这都是门徒们经由耶稣的教导并有圣灵的引导写下来的，就汇集成为新约，将这本书定下来，并且将那些预言耶稣是基督的犹太经典我们视为旧约，就这两本才有这本圣经出现。他们是经过300年的验证，经过每个人知道生命的改变才有这本书的。所以我们真的就去看这本书，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这么说，马太就是刚刚所说的耶稣的门徒，他说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记载那个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且他继续记载，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当他在开始传道的时候，天国是他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传天国的福音。什么是福音？我相信这个词也已经不是宗教的用词，是好消息的意思，好消息的意思。那天国的福音就是天国的好消息。那你说 Michael， 你不是要讲天堂，为什么讲到天国呢？如果你看天国用英文翻译，你可以比较清楚，叫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什么？天堂的国度。所以你如果看圣经哦，会看到几个比较类似的词语，就是天堂讲的是那个地方， 天国讲的是天堂的一个权柄，而永生讲的是在那里生活人民的生命。那我们就讲以这三个我们来去思想主耶稣怎么说天国的景象。首先我们看天国，天国天堂是最美的天堂。讲到天堂这地方，圣经的描述不多、哦、那我在这个启示录抄了一段，这个大家看了不太清楚，我念一下，就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那下面就写了一大堆的宝石，然后呢有十二个门，每个门都是一颗珍珠，门是珍珠，各样的宝石来建造，然后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透明的玻璃。讲的是美轮美奂，我就在网络上找找看有没有人这样画，我就找到这个图。但是我希望跟大家知道，天堂绝对不是长这个样子，因为我找了以后觉得这个有点像刚开幕的百货公司啊，绝对不是长这样。但是呢，你如果说想象的话，可能会想象成这样。那你也会，我记得义光弟兄曾经跟我们讲了一件事，他说你如果照着这个圣经这个东西来画出来，可能不会觉得好看呢、啊。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重点不是让你去看天堂长什么样子，只是要告诉你，这些我们人看为最宝贵的那些金玉宝石啊，最后都会拿来建造这个天堂，而且呢，也不过就是建造天堂的这个材料，地是金子。所以我会觉得在天堂里面的人绝对不会穿金戴银。为什么？你不会穿一个地上铺的那个金子在身上嘛，就好像你现在不会说，哎，你看我带着这个砖块好不好看啊？不会嘛？为什么？因为这些我们人觉得好的，在当时都觉得不好。什么是好的呢？圣经有记载，他说：“我亲听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描述的就是天堂。这天堂是怎么样呢？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神。如果你真的仔细的看了圣经，你会发现其实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就是他创造了人，他要做他们的神，而这些子民呢来做他的子民，这是神的心意。这样好不好呢？圣经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特别感动这种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这种温暖的感觉。所以天堂不要讲说它的外在是什么，里面有什么好吃好玩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天堂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好的无比。那天堂这个国度是如何的国度呢？我说是最善的国度。当我们讲到一个 国家、哦、一个我们就会想到、不同的眼光，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美国，那在座呢相信很多都是不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所以呢你们可能是从国内来的，台湾、香港或者马来西亚各个地方来，一到了美国，你会看到美国要怎么形容它呢？它可能是一个在北美洲的一个国家，它的山川壮丽，有什么大峡谷各样的，这个让你震慑。但是更重要，会觉得在这边生活的人民好像不太一样，而一个人的生活的这个变化是在于这个国家的权柄怎么塑造这里面的人民，怎么样鼓励这里人民生活，怎么样帮助这个人民去思考。所以我刚到美国啊，我最惊讶的就是呢，美国人不懂中医，所以呢我的同学啊咳嗽啊，咳得要死，哎，居然打开一个可乐就这样喝了。我想说这怎么可以啊，我们在台湾我妈妈绝对不会这样，你这叫做受了风寒啊，你不能吃凉的，要喝温水啊，怎么可以，他不可以这个样子的。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可乐是他们以前的感冒药。我说美国真美啊，连感冒药都这么好喝啊。他们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去这个去点餐呢、哦、对不对，他们那个饮料杯啊，中杯，以前是小杯、中杯、大杯，现在中杯、大杯、特大杯，以后是大杯、大大杯、大大大杯， 但是无论如何啊，他再怎么分啊，他那个饮料机就在那里啊，你要装几次装几次，他们会说哦，我要大杯。我们中国人不会这么傻的，当然是小杯，越小杯越好，多拿几次就一样。他们会觉得，我要大杯就大杯嘛。为什么？他们想法不一样，他们这个权柄塑造他们的是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天堂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天堂是怎么样塑造他的人民呢？马太有记载，耶稣曾经跟大家所传讲的一篇道。那我念一下，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由于啊，大家看到我 highlight 这边有许多的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有八次，所以这一篇道呢又称为八福。每一条啊都可以用一两个小时来去解释，那今天没有这个时间。那我在这边特别强调，这里面的有福了并不是说你因为做了某些事情神给你多加了福分，这里有福了在原文其实是幸福的意思，是快乐的意思。那我们就要看什么样子是快乐的呢？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样是快乐的。那虚心啊，稍微解释一下，就虚心是自己觉得贫穷的，觉得我好像拥有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我只要求要从神来的，我才觉得宝贵。哀痛不是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哀痛指的是对于这个世界的那种罪，或者对于罪是有敏感的，是会感伤的，会对自己的罪感到哀痛的。什么是温柔？不是行为举止像女子一般的温柔，而这个温柔是我只愿意从神来的，只要神来的给我一样就是一样好，两样都好。饥渴慕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你会发现这些都好像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道德标准，什么诚信啊、勇敢啊、果决啊，这些不太一样啊。讲到这些的人哦，你如果用世界的眼光来讲，我觉得这些人好像是 loser 一般啊，怎么可以随随便显示你的温柔，随随便显示你的柔弱哀痛呢？这个世界怎么教导我们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啊，资源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你得要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做得更好，这才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啊。在座各位相信有很多都在你的领域是拔尖的，都是一等一的，你们会不会一开始就无论如何就要到最前面，等到你得到了又怕被后面的人来赶上，你心里面没有平安？等到你得到了，你也怕别人用各种非法的手段拿到，筑起更高的墙，要保安来去帮助你，避免这些损失，你不会快乐。然而这里的人，他们愿意示弱，他们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拔尖，都要走到最前面。你仔细去看啊，这里面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神和对人的态度，一个对神的渴慕，一个对人愿意施以关怀的心。所以当有人问耶稣说，这本圣经这么厚，神的教育这么多，什么是最重要的？耶稣这么回答他，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简单的说就是你要爱神，这是第一。然后呢，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这样就够了吗？没错，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细节很多，但是你仔细去讲，就是爱神，就是爱人，就是爱。 刚刚所讲的也是在告诉你爱神和爱人。所以天堂的权柄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可以喜乐的、幸福的、爱神爱人的国度。你们会不会觉得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或者你愿意显出你自己的软弱，你愿意关怀别人，这种事情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真的，我们常常去做某些事情或者看什么电影啊，总那个事情常常不是最重要，而是跟你一起做的人特别重要，有没有？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陆战队第六军团》，真的是听到名字就知道非常的难看，但是呢我记到现在。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死党一起去看的，虽然是难看的电影，我们一起笑，他笑到现在还是在笑。为什么？因为你是跟你 相爱的人在一起。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看，或者跟不熟的人去看，就算是经典的电影，你也不会有一样的喜乐。你能够得到爱，你能够付出爱，这岂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这些事情不陌生？其实你心里面早就有这种感觉，这种景象我好像以前去过，我好像从那里来，或者是我好期盼回到那里。所以对天国有人说是一种乡愁，是一种哎，我没去过，但是我却对它十分向往，因为这个世界让我觉得太失望。为什么各位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你会隐隐约约的对神有期盼，对人有爱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类，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不是这种外体的形象，说有四肢有头这种形象，而是我们有他的属性。神是爱，我们被造也有爱，我们都具体而为的有了神的属性，也因着爱我们愿意更好的对待别人，更愿意的来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美好的事情。我们本来是神造的，都是有这种感情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讲到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我们本来应该走在路上是闪闪发光的，我们闪耀出神的光芒，所以如果那些受造之物看到我们，应该是很羡慕，说真好，你看人可以站着走路，而且呢有这么 光耀，像神一样，他们可以彼此帮助，彼此有爱。可是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罪啊。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如果听过福音，听过人家讲你是罪人，你会不会觉得被冒犯了？我怎么会有罪呢？啊，我没有犯过法律，在一般人前我反而在道德上我还站在制高点，我怎么会犯罪呢？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个罪不单单只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个罪在原文是箭没有射中靶心，也就是说你没有到最终点，你都是罪，你没有做到你该做的，你的生命没有发挥出神所要你发挥出来的，就已经是罪了。而这个罪就是跟那个源头离开的罪。如果你看过伊甸园，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在当时告诉他所有园子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个，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就这么一条规定啊。结果他们怎么样？被蛇来引诱，就说你吃了你眼睛就光明了，你就可以分别善恶了，好不好啊？哎，他们就吃了。这个真的很特别，因为在当时没有恶，他们就要分辨善恶，就好像哎，你有没有哎 Michael 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拉肚子啊？我不知道，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健康啊，你想不想知道什么是拉肚子啊？哎，好啊，这个不错啊，你 像医生一样可以知道拉肚子，好啊，你把那个坏掉的牛奶喝下去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吗？哎，就是这样，他就喝了，就得了这个，就吃了这个果子。去年啊，我儿子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刚好在旁边听到，因为是网络的，他们就有一个开场的问题，就说如果圣经里面啊有一条法律让你来改， 有一条律法让你改，你会改什么？就是说原本圣经说是错的，是罪，你觉得不是，你觉得把它改过来。哎，很多人讲，哇，我觉得同性恋不应该是罪，因为同性恋这不算什么。哦，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我觉得你们想的也太远了吧，你不觉得要改的是这个吗？啊，他只是不过吃错了果子而已啊。会不会今天妈妈说，哎，待会客人要来啊，这个橘子千万不要给我动哦，要给客人吃的，小孩子忍不住一吃，完蛋啊，妈妈气得不得了，气不得了怎么样，对不起妈，好了，下次也就算了，再买过嘛。为什么这个这么严重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这个原子，当时哦，如果有圣经的话哦，就不会这么厚。当时如果有圣经，就是一张纸，一张 A4 的纸，上面写说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 That's it， 他都不能做到。原本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之间关系是这样的融洽，他们神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懂就懂，不懂也相信，因为觉得神一直在照顾我们，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开始了，神的话变成什么？参考，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做，我有这个能力，我决定要做，我要反抗都可以，这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他真的就拿来使用，就说好，我要走跟神相反的道路。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啊！而且他们是被撒旦诱惑。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例子，不是例子，一个比喻啊，就一对夫妻啊，一个很恩爱的夫妻，他们住的那地方附近开了一家咖啡厅，他的太太呢就去喝了那个咖啡以后呢，觉得那个咖啡实在难喝而且又贵，他就回来跟老公讲说，我告诉你，你不要去那家餐厅，那家咖啡厅又贵又难喝啊。老公听，哦，好好，过一阵子回来跟我讲说，老婆你说的没错，真的是又贵又难喝。你想老婆会说，你看我就跟你这样讲吧，下次不要去了。我告诉你，以我的经验没有那么好打发，他会说，我不是叫你不要去了吗？你怎么还去啊？他说没有啦，就是这 同事要我，同事说要去就去，同事说要去就去，干嘛？他是你的老板吗？不是老板，不是啊，一般同事你也听，男的女的，女同事啊，那完了吗？女同事的话你听，老婆的话你不听。接下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如果在座有弟兄还在烧脑袋的话，你就要小心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你已经决定你没有要走那条路，你要走相反的路，以至于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们拿射箭这个比喻来讲，我们本来就住在靶心了，我们你不论怎么射都会射中的，你因为越来越远，那个靶你几乎看不见，当你射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射到哪里去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都离神越来越远，这是我们的罪，我们不认神了。所以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其实离我们很远啊，我们不是离很远吗？但是神将耶稣将神国的天国的权柄带来靠近了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做？耶稣说应该要悔改。这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呢，悔改是什么？方向的调转，不是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不敢犯了什么，不是，是你生命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转折，你准备要回到属神的 国度，属神的道路，你要回转，你要改变方向。你需要的是永生，你方向调转不代表你就已经能够进到天国，你需要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耶稣这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必须要有全新的生命，重新再生出来，你才能够见到神的国。你要有全新的生命，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原来这个人，我原本要去开地狱的门，后来说啊，开错开错了，哦，就回到天堂的门。你在里面，你只能把天堂污染了，你没有办法在里面过刚刚所说那美好的生活。你需要全新的生命。 怎么得到全新的生命呢？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会灭亡？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原本跟神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我们决定要离开了。天国是什么地方？天国是神在的地方。我们离开他，越走越远，最后就是灭亡。这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但是神告诉你，神赐下了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我们可以因为神儿子的关系，我们不会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回到前面，如果今天讲了这么多，你一句话都不记得，没有关系，这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来到这里，带给我们天国的盼望，唤醒我们对天国的乡愁，还借着他，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所以什么是永生呢？永生是认罪悔改，信耶稣基督而蒙恩赦免，在圣灵里重生的生命。所以有人说，基督徒有两个生日，一个呢是你降生在这个世上刚出生的那个日子，那另外一个日子就是你信主得救的那个日子。那像我是1991年7月21号信主的，所以呢，我在灵里面我也是90后的，好吧，也算是年轻有为，有积极向上，可以有全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不是专属的权利，神为世人死，因为神爱每个人。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有人可能说，好，就算是天国如此美好，我现在还年轻，我不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这近了，除了耶稣将天国的权柄带到你我可以靠近的地方，还有这个近了是时间的近。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领受神的恩典，在活在神权柄的地方，我们就已经是进入天国了。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就将自己的生命摆在耶稣基督面前，你现在就可以得到属神的生命吗？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大家在这里能够听到这段信息，有许多都不是很新奇的事情，都是你听过的，都是你不是高言大志，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原本就在这天堂里，我们因着罪远离了。现在你们听到这信息，正是神向你呼召，让你知道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信主悔改。我在这里想借着神奉神的名来向各位呼召，请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如果你听了信息，如果你对于这个世界一直的催逼感到疲累，如果你真的认为能够跟神跟人有完美温暖的相处是何等美好，你也知道你在你心中有形无形的罪捆绑着你，我们盼望你愿意借这个机会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知道他是从神差来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并三日后复活，证明他就是那神的独生子。你若愿意在公开的场合来宣告他就是你的救主，你就可以领受耶稣基督这永生。当你现在愿意这么做，你的永生就可以得到。你愿意的话，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好，看到，放下。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享安息。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愿盼望你能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整个教会跟着你一起生活，一起彼此帮补，来活出神所要我们活的美好生活。如果你愿意，可以再利用这个机会。这不是因为我说过什么，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在创世之初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知道你的心，你愿意向他认罪悔改，你就可以得到这美好的福分。好，我们若你还有在犹豫的，没有关系，我们明天可以继续的讨论这个天国的福分。如果在你心里有这个想法，你一时间还犹豫，或者是你暂时不愿意在众人面前看到，我想我们一起张开眼，我来念这个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念，如果你不愿意，你就看着我们来想。这个祷告就是对神说的你的心志，神会听到。亲爱天父，我承认我过去都行在罪恶的道路上，我是罪人，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付上代价，让我可以再次回到你面前。我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做我救主，一生跟随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来为各位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再次的回到你的国度来思想主你极大的恩典。感谢主带领渴慕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求主保守，不论他今天心里面是否已经有了决志，但我就知道他在你的手中，他今天会在这里出现，能够听到你的信息也绝非偶然。主啊，求主格外赐福给他，让他亲身经历到神恩典的看顾和呼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